诗班为我们去唱出登山宝训，记载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是有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到呢，在诗班颂唱的里面，或者呢在大家去看这个经文的里面，最吸引你的是一个什么的字呢？不知道诗班你自己唱完之后，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字呢？有福了，是啊，有福了，真是好了，这种生命真是好了，真是有福气来的，不是因为做了那样东西他才再得福，而是这个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有福的生命。所以呢，诗班为我们去讲出的是一个有福的生命。但在有福的同时，圣经又是很多的篇幅，特别在我今天读的福音书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之前的几节，耶稣提了一个对门徒来讲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就说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我们不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不肯去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或者当我们不配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登山宝训其实是就是那班是耶稣的门徒而设的一种生命的指引，所以都可以说呢，蒙福的一个的生命的方向。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非常之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去看到我们既想去为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思考我们的福气包括了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有安慰，我们有地土，我们在被人逼迫里面的时候，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一种的肯定，给我们一种的安慰和力量与盼望的一些的生活。但与同时有矛盾的，他又说这个又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标起这种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去跟从主，才能得到这个福气。究竟这两条路之间究竟是怎样去理解呢？究竟门徒的十字架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呢？这样我想在今天经课里面，或者我们尝试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是门徒的十字架路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是信仰之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有特别的重要的礼仪，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背诵使徒信经。大家记得使徒信经的内容呢？当然它有十二段的，不过这十二段简单来讲就分为三个纲领。第一个纲领就是我信上帝，这个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在这个上帝的创造里面，根据我们的经课创世纪给我们理解，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看着这个世界由空虚混沌变成一个有日出、有日光、有晚上、有空气、有地土、有海洋、有陆地，这些是各按其职各从其类的生命的规律和面貌。上帝看这些是好的。我相信当我们去再一次宣扬这个我信上帝的生命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信心路，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和创造和继续的创造的里面，而且这个创造是带来的应该是秩序，是一切的美善的根源。但我们很明白，我们看到在我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这个本来是秩序是美善的根源，很多时候令到我们感受到一种的迷惑，是不是真的呢？事实上高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很多的灾害，有很多的冲击，甚至今天似乎我们非常之先进的科技，非常之所谓文明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很完美的法律的系统，突然感觉到 生命、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世界喺混乱中间，甚至喺呢个人类嘅科技越发明嘅发达嘅同时，我哋感觉到世界趋向毁灭嘅步伐越嚟越近。无论是空气、大自然的变动，无论是国际之间因为紧张的形态所带来的那种武器的竞争，那种的威胁，或者我们整个的金融制度、社会制度所种的变更里面所种的漏洞所带来我们很多的冲击，难道真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仍然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看着的呢？但使徒圣经很清楚说，我信上帝。在这一切充满着这个的被罪恶扭曲和那种黑暗毁灭混乱的模糊的中间的时候，使徒圣经有第二个的方向，就说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跟住一连串嘅系讲到呢个耶稣基督点样系由上帝嘅儿子嘅身份变成人间嘅生活，并且系为人嘅罪嘅缘故死十字架上高，但系第三天从死里边复活。呢一个系一个嘅系拯救嘅信息，我哋要接受，我哋要去睇到圣经所讲人类嘅原初嘅计划嘅里边，因着罪恶嘅临到，人嘅骄傲。人是希望人可以人定胜天，这一种的那种骄傲令到人是去失落了对上帝的那种完全的信靠，以致人要自己为自己打拼，人要为自己想方法令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罗马书里面第一章很清楚地讲到，当人用了一些所谓的次好的代替品要去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的满足和那种的完全和安全的时候，人会发觉这些的代替品，无论是来自飞禽手臭，无论是山川河恶，甚至的在人的那种心灵里面最近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肉体的接触，那种的关系的那种的快感，都不能够长远的给人有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安全感，被人带到从今生去到来世永恒的那种的盼望。所以人心里面很惆怅，但人的矛盾就是当越惆怅的时候，人不一定懂得翻转头，反而人是会越来越沉沦在这个罪恶的漩涡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一连串的人类的出现的各样的是关系上高的破裂，无论是邪恶的，无论是亵渎的，无论是伤害人的，无论是家庭的关系的破裂的，而且不单止知道这个错，甚至心里面有一种的恶念，我错了怎么办呢？不要紧，更多人跟我一起错的时候，我就不觉得我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成日咧，我有一个好简单嘅试验，过马路跟红绿灯呢个试验。如果等红绿灯里边红灯，就算冇车有车嘅，就大家自有智慧啦，即系唔会冲出去啦。所以但有啲人宁愿冲出去噶。我好记得好多次咧，喺呢一个嘅新世界嗰个新嘅地盘嗰度过马路嗰盏灯咧，要等几耐嘅，即系嗰啲车好耐咁先等。咁一到红灯咧，我就企咗度唔喐。咁我身边好快咧聚集咗一啲人咧，准备过马路。咁我见我唔喐咧，本来想冲出去嗰个咧，都会刹一刹，停一停，叫我唔喐啊嘛。咁睇咩事？跟住望多两望，咦冇车喎，不过系红灯吓，冇车喎。咁呢个傻人企咗度，咁于是咧就一个人咧就尝试行第一步，行咗出去咧可能去赶车，可能要赶翻工赶马路。当佢行咗第一个之后咧，其他嘅人咧就会跟住行噶啦。咁我要繼續堅持企到咧，我都諗，我都傻傻地嘅，真係要企到度都唔容易嘅，有種衝力，有種嘅推力，行啦，一齊行啦咁樣嘅感覺嘅。人都係咁，當你陷入一個嘅痛苦罪惡裏面嘅時候，人一定係覺得有種嘅悔意。人好多時候咧係諗盡更大嘅罪惡去掩蓋自己嘅罪惡嘅同時，希望更多人去一齊陷入呢一個咁嘅世喺個泥潭裏面嘅時候咧，大家都安樂。考試。 如果你觉得考得不好，你学生觉得很难过的，是不是？但当发觉跟周围同学倾下讲下，大家都是不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安慰，因为大家都不识了，所以都没什么所谓了。似乎这种的群羊的效应是很容易的，令到我们是将这个罪恶的事实去减低，甚至是令到大家感到安慰。但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被破坏的世界，被伤害的关系，就会成为一种的漩涡，这样不断的循环恶化。除非我们从根本上高，我们去解决到这个罪恶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知道世界有罪，也都愿意人去明白这个罪的实在，并且从罪里面去悔改，提供了一个上帝是爱和恩典的出路。我不是再用更多的能力去挽回自己，我不是用更多的罪恶去遮盖自己，我愿意去在这里让罪恶和伤害停止，我承认我们的错误，寻求悔改和改变的可能。上帝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是赐予一个再次重生的机会给我们。第三个这个的信任就是我信圣灵，圣灵是上帝耶稣基督差来的保卫师，他赐给我们明白真理，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能力，并且透过这个圣灵我们去明白圣经的说话，透过这个的圣灵我们去经历到，去建立到上主所建立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运行。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行走条信仰路。所以使徒信经是很浓缩地将三个的是我们的相信的信念放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去中毒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中毒的信条在教会里面，而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和人生的态度。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的生活，或者在我自己内心的审视的里面，都很多时候觉得对这个会有一种动摇。所以今天的诗人诗篇的作者在开头的时候都求主话，耶和华我的上帝，求你看顾我，求你应允我，求你给我们的眼目是明亮，看得见事实的真相，看到前路，求你帮助我不要沉睡至死，我们不要是一种的怠惰，一种的放弃，一种的是再没有一种的斗志的心，被自己沉溺沉睡好像死了一样。求上帝帮助我，不要让我的仇敌去夸口话我赢了他了，用一些粗俗的说话，我打残了你了，你残了意思是什么？没了斗志，不肯再来，不肯再起身的那种的放弃的态度，也都不会被我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就起落，我们的信心动摇，他们就这个快乐。当然这个讲的仇敌在诗人来讲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人物，但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这个仇敌可能就是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争战的那个恶魔，也都是我心里面被最扭曲的人性的那种的软弱，也都可能去渗融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那种的制度上高的不公义，还有那种的是彼此的伤害性。所以今天信仰之路，我们门徒的十架路，就是这个今天这么现实，可能很多人很残酷或者很迷茫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仍然坚信生命是有意义有方向，人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们能够靠着上帝彼此相助，我们行在正路当中，成为了上帝的那种见证，就好像灯台一样。我信上帝。十架路就是当我们去看见这个世界都不是这样走，不是这样信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仍然的坚心相信，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我相信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但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再次的归回父的羊栏里面，成为了主的门徒，成为了天父的孩子，我们能够去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是一个生命的经历。所以第二个的门徒的十架路，在这个信心之旅同时，也是我们不断的我们去献呈生命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他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门徒的十架路的第二道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经的教导，我们彼此的守望，我们去辨别究竟哪一条才是属于上帝纯全可喜悦的心意，以致到我们不会很盲目的就在这个世界路里面行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我们信仰的所有，就是代表着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去反思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成功是我们的好像无可置疑的一种的价值，甚至我们在政治里面所说的民主都是我一个无可好像反无可这个的是怀疑的一种的绝对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去细心去想，什么叫做真正的民主，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功，在追求民主、追求成功的过程里面，我们所做、我们所说，其实有没有一个的是关系，或者是有一个不同的价值，或者得到这个成功，其实我们付上多少的血泪，为这个成功可能我们去抹下我们多少的良知，为了这个成功我们曾经去舍弃多少的亲情、友谊呢？圣经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这个成功背后可能代表财富、地位，或者是那种的权力的时候，人就在这些的追寻里面反而失落了自己。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可以用什么来去换取这种的生命呢？一种是问心无愧、坦荡无私，一种呢是以爱相系、彼此怜爱的一种的这样共用的社会，那种的关系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我们寻求的所谓成功，往往失去了是很多我们更加重要的东西、更加基本的东西。在一个文明物质不断丰富的世代里面，究竟我们得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呢？当然每个世代有它的挑战，在我们的时代或者我们成长的时代，相信可能在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成长的时代，当然年轻的你们就不是属于这个时代了，物质是供应很贫乏的啊！我们呢记得即是家里有这个菠萝包食已经非常之开心了，或者呢我们呢每一餐呢都很多时候呢都是为了下一餐，我们呢是有少少的筹谋，我们爸爸妈妈都要很辛苦的每一餐去计算我们的成长，我们一家人一家六口、七口、八口就住在百来二百尺的一个空间里面，碌架床、帆布床、打地铺，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去过，就是这样成长。但感觉到那时候的生活是相当的充实，感觉到当时的家庭那种的关系是相当的融洽，不能够说每个家庭都扶持子孝，但是总的那种的彼此的敬爱尊重的心是实在是觉得是令人窝心。很多的大家庭的关系，我看到子正弟兄想起家人彼此的支持，那种一起的面对困难是可能令我们觉得多少的回味。但相对今日物质丰富、供应是充裕，每个小朋友都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很多父母就投诉反而因为有自己的房的缘故，子女一有什么事就三门八门到门将你锁在门外面，他有他的世界，谈不到偈，沟通不到。很多时候孩子成长得来心里面没有一种安全感，心里面呢很多时候呢觉得呢这个世界好像就欠去很多的东西，心里面有很多不满不忿，很自我，但世界就这样走。所以究竟文明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 但是我们呢，在当中我们要去有一个省时的心，我们不要一窝蜂的全部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价值就是我们的价值。那这个世界讲大爱啊，讲私隐啊，讲这个自由啊，但是背后的解释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范畴值得我们去再一次的深思。所以今天在这个门徒的十架路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上帝所给我们的几样很重要的工具帮我们去慎思明辨。我们教会提醒我们有四个的向度，我们要留心。第一个向度，我们很清楚圣经在讲什么，圣经怎样去教导，圣经的价值是怎样去看，我们要好好的研读。所以呢，鼓励大家真的好好的去读圣经。第二个的价值就是我们教会基督的教会在2000多年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冲击挑战，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做得好，有些时候做得不好，这些的都是一些很宝贵的经验，成败得失，当我能够好好的来去充分的借镜的时候，就成为了个人，成为了机构，成为了教会，甚至这个世界能够从错误中间学习更新，这个的是恢复的复兴的起点。第三个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世上高的很多新的知识和我们的头脑，这个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地方，不过要留心就是我们不是只得这一样，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的各样的知识帮助我们怎样去判断是非。最后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带领，在这一切的思辨之后，我们要行实行出来，是一个的经验上高的实行。在实行中间，我们也去评估究竟这个的做法，这个看法是不是正确与否呢？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任何的行动是回应时代的需要，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标准，一个的是长久永恒不变的在世上高的回应的方式。以前我们怎样读书，老师怎样教书，我们很尊重，所以校长在这里我就这样说。但今天如果用什么当年的那种的教学方法呢，我相信今天的学生呢和你呢是唱对台多次，可能呢我们都很难去再去面对今天这个世界，他的知识的那种的膨胀，怎样去能够帮助孩子在这个不是学知识，而是学这个学习的兴趣动机和这种的改变和自己解难的能力，是今天我们教育与小孩要学的东西。方法不同，但是要学的东西仍然是相同。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的传福音的方法和今天也都有很不同，但我们都要继续去传福音。所以作门徒的就是我们不断的靠着上帝的帮助，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一位神学家说，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这个报纸或者杂志，或者今天讲的手机，去看到这个世界的个状态，而怎样去跟这个信仰去对话，在自己信仰的层面，在我们教会怎样回应社会的需要的层面，我们一起的努力。所以门徒的路是一条的是不断的去分辨成长生活的路，而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挑战，我们信仰的那种的表现的平台，有时呢就不一定是一些我们家庭身体之外的事情。在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信仰的旅程，他自己的经历是一个的总结，他就说耶和华已立，即是上帝必有预备。如果看亚伯拉罕整个这个作为信心之父的故事的话，你要看到信心之旅呢，由他上帝呼召他离开一个很繁盛他觉得很安稳的一个的成长的地方吾尔，要去到一个的未知的地叫做哈兰的这个旅程里面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接受这个挑战，他说当要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你就能够呢，我就接受我的祝福，成为信心之父，成为了这个的万人的祝福了，于是你出发啦，这样。于是亚伯拉罕就开始出发。要看整个创世的故事，头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去到头这一章，今天我们所发生的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作为信心之父，上帝应许说你有后裔多如海边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去到他差不多80多岁的时候，他和他太太撒拉呢仍然一个仔都没有，没有声气， 冇晒声气，点样办呢？撒拉就谂咗计仔啦。喺上个星期我哋读个经文就系讲呢个故事，撒拉就话咁啦，我哋都冇，上帝都唔知道有冇搞错嘅，咁我都冇，不如我哋做啲嘢啦。于是咧，佢将佢嘅老仆人咧夏甲就俾咗系阿伯拉罕应该做妾侍。咁当然啦，呢个就从撒拉嚟讲，佢就系处理解决问题嘅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的里面带来的那种是这个整个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的困扰和信仰的冲击啊，真是上帝答应了未有，那怎么办？自己想办法，上帝不做事就自己做事。第一个问题，好了，做了事之后，跟着呢，真是夏甲就生了个仔，很快就叫做以实玛利亚。那生了仔本来好像好事，但你发觉呢，圣经的故事呢也很真实，也可能很戏剧性的。咁亦都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喺粤语长片咧，都经常会睇到嘅呢啲嘅桥段啦。当呢个妾侍夏甲生咗以实玛利之后，佢就会点啊？佢就觉得有所依恃啊，父母凭子贵啊。于是咧，我有个继承权啊，喺我度啊，因为你冇仔嘛，你冇得生啊嘛。于是我有仔孙，我就觉得好威。于是轻看佢嘅主母叫做撒拉。本来的那种主仆的关系，在撒拉以为自己聪明的安排之下，一个大混乱，大混乱之后带来的苦果，第一个就自己发觉，原来他一手栽培的，一手用来帮到他的下甲，竟然取代了他的位置会。于是他心里面很不平衡啊，心里面很不安乐啊，成日就喊苦喊忽啊，成日都捋住亚伯拉罕啊，又捋住上帝啊，上帝怎样啊，我好苦啊，这样。终于呢，上帝就说，好啦，你又有仔啦。到100岁嘅时候咧，即系十几年、13年之后咧，佢终于有个仔生咗出嚟，叫咩啊？就叫以撒，好开心啦，系咪？好开心嘅时候咧，以撒就开心，或者以撒出现咧，于是咧大排筵席啦。喺嗰刻里边，呢个嘅已经有心结嘅撒拉，望见以实玛利同埋阿妈下界嗰度，眯眯嘴笑，唔知笑乜咧？其实可能开心都不顶的，因为为主母咁吓，本来是开心的事，但是呢个撒拉心里面咧就将呢件事解读为乜嘢咧？耻笑，有阴谋的笑，身受旧恨，一次过涌晒上嚟。以前冇嗰阵时揾你提升你做我的即系帮手，生咗二十买你，你睇小我，搞到咧我都系喊到咧，即系树叶都落埋。依家我有仔啦。有翻自己嘅权柄啦，于是我做咩啊？就逼亚伯拉罕咧赶佢走啊！因为我啲先系正室，我先系大正室，我先系嫡长子嫡孙啊！你嗰只庶出嘅就唔该你走啊，唔好阻住我哋，威胁我哋啲嘢。亚伯拉罕为呢件事咧烦恼咧，拗到头都甩埋啦。一个家庭嘅纠纷，阿伯拉罕的信心的经历，就是当他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刚才之前没有说，但在家庭里面的困扰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自己搞出来，阿伯拉罕可以拒绝的嘛，阿伯拉罕可以有很多的回应的嘛，但他就一声不声就接收了这个的下甲。于是家庭纠纷，阿伯拉罕没办法就求求上帝，上帝跟他说，放心吧，你搞和了的，我是上帝，我会帮你搞翻掂。你自己觉得手掌肉手摆喺个肉，因为两个都是你的仔，你搞不掂，但又经不起两个的太太一个妾侍的那种威、那种压力、家庭的那种困扰嘛。我会帮你，因为两个都是你的仔嚟嘅，我应承你的是你的子女多于呢个嘅星辰海边的沙。从呢个嘅犹太人的正统嚟讲，梗系讲从以撒的角度去讲事啦。但同上帝系觉得，我以前你嘅两个都系你嘅仔啊，放心啦。如果阿撒拉要去作为赶佢走，去解除威胁嘅，你即管做啦。我会有我嘅作为。于是要睇圣经，亚伯拉罕就系俾咗啲饼粮、干粮同埋俾水之后，就将亚甲同埋佢嘅仔以实玛利咧系驱逐咗离开屋企。圣经记载就系经历咗困难，上帝仍出手去拯救咗。这个的下甲和以实玛利，他们同样好像这个的以撒这样，有他的12个族长，成为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到今天仍然的在这个地方里面 是蓬勃的去继续的去生长。上帝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上帝会出手，但人你自己当中也迷糊。第二个跟住之后，这时候今天的见证就是，唯一一个仔，上帝又要考验亚伯拉罕，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信我呢？带你的仔来去亚摩利山里面献祭吧，将你独一个仔献祭吧。亚伯罕在整个故事里面真的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犹豫，很冷静很清醒地做这件事情，甚至将这献祭的柴火，即是本来烧他的仔的柴火，叫他以撒自己背回这个柴火 上山。当他真的要落刀的时候，上帝也都阻止他，你真的有我，真的相信我。虽然这个信心好像在人的角度看来是非常之难以明了的，为什么一个一百岁才得的长子是你将来那个繁衍的那种的凭据来的？我们不要从这个杀仔这个角度去讲，就是从一个凭据来的，你这个仔都没埋，那你怎样去繁衍呢？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不是落空吗？但是在那个黑暗里面，他仍然是相信，既然开始赏赐的是上帝，执手尾的带领他的都是上帝，所以他仍然的去坚持上帝的做法去做。当最黑里面真的有一个公绵羊在个树枝上去缴钱了，于是他就拿着公绵羊成为了真正的献祭。上帝的整个的故事里面，他说给亚伯拉罕听，告诉我们今天听上帝的那种的带领和那种的信心的旅程，那种的是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去面对很多的烦扰，不要说这个世界，不要说外面的敌人，自己家庭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冲击。所以今天门徒的路、十架路，亦都是这个的是献上活祭，你每日的生活的里面去怎样经历上帝的同在呢？每日的生命的里面，怎样被上帝去塑造你的生命和信心呢？每日察验上帝的信量、顺存、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平时的祷告、灵修、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团契、彼此去守望的生活，正是帮助我们得着这种力量的坚持。所以门徒的十架路亦有一条成圣、圣洁和蒙福之路。保罗在这个的金书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当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要将自己给罪恶、私欲作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去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我成为了一个主耶稣面前的蒙恩的人。当我们去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行在一条成圣的路上高。我们不是一下子已经是完美，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比昨天我们成熟，我每一天都比昨天我们成长。我们今天我们愿意的在生活里面，我们跟从圣经的带领，我们能够作更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能够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召的恩去相称。在福音书里面最后提的这一句说话，也都是上个星期的经文的一个总结，说凡是接待我们的，因主的名字接待其中一个小子，就是我们这班愿意呢是背起这个十字架去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小子一个人的话，他就好像先知，就好像是义人所得到的那个福分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断经历上帝的那种的真实信仰的真实，那种的信仰路的那种 那种的甜蜜和那种的美丽。但同时我们身边的人如果去明白又接纳我们这一种的生活的方式，这种的信心的旅程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样的是得到赏赐。这个赏赐当然不是地上的赏赐，而真的好像刚才一开始所提的，作为门徒生命的气质里面那种的是平安，那种的恩典，那种对上帝的子民天国的那种的确据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的祝福，继续好像我们这样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亦都有佢嘅十字架，继续行呢条成圣、祝福、蒙恩嘅路，一种信心嘅旅程。今天我同埋你都一齐行紧呢条路，但愿上主继续嘅帮助我哋喺未来嘅日子，我哋继续嘅去睇见上帝嘅恩典。我继续嘅喺呢个世界里边，好似好多困难嘅中间，好多令我哋去灰心丧志嘅里边，我哋彼此嘅扶持，我哋彼此嘅鼓励，我一齐咧去继续走前面嘅路。深信日子将到，主就向我哋显明呢一切嘅美善，我都能够系成为咗呢个世界嘅祝福。无论香港，无论中国，无论呢个世界，要走一条点样嘅路，我深信我哋都能够喺当中成为一个不可缺少。不能缺少，能够为主作美好见证的一群，去服侍我们的主，也都服侍我们的香港，也能够祝福我们的国家。愿上帝帮助我们。
将荣耀归给天父上帝，请大起立。